存款问题未解决，储户聚集南京银行抗议，美禁超级晶片出口，限制中共国防军事研发，闭关锁国引爆舆论，评论指为习政策辩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四日防守 6.9。 美国八月份就业报告出炉，市场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号，河南村镇银行数百储户聚集在位于杭州的南京银行分行示威抗议，网传南京银行爆雷，但是官方辟谣称此事件与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南京银行作为结算行有关。当局迅速出动200特警，警察镇压，试图控制场面。中共官媒报道称，事发支行为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下辖的滨江科技支行。这次聚集事件与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南京银行作为结算行有关，并不是好像网传信息所言拿不出钱了。报道声称南京银行代理村镇银行资金清算业务按照央行支付系统相关规定办理的，与村镇银行案件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储户非常质疑这些讲法。南京银行所谓的不承担河南村镇银行的资金风险的前提是它履行了清算行的责任，即是将钱准确无误的清算到指定账户里面，并且履行了资金异常的警示与通报职责。若果南京一身清白，为什么不肯公布具体清算流程？对于南京银行事件，储户提出几个诉求，要求公开。第一，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河南银保鉴定非法集资，请南京银行公开与河南村镇银行的合同，是否将储户资金入到储户名下。若果村镇银行所讲钱没收到，那就应该原路退回。若果没有退回到汇出行，那样南京银行将这些汇款清算到哪里呢？二，南京银行与河南等村镇银行长期有大额资金建设进出，明显超过村镇银行日常资金体量，为什么没有预警，没有向监管单位汇报，涉嫌违反反洗钱规定。储户表示，南京银行是河南村镇银行结算行，储户一二类至今分文未得，仲被冠以污名，50家以上三方合法的存款亦没有全部回家。据储户透露，目前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垫付了50万及以下的，50万以上的亦仅垫付50万，但很多人的身家性命仲在里面。网友发布的现场照片显示，9月2号凌晨6点几，数百储户到位于杭州的南京银行分行聚集示威抗议，要求南京银行给个讲法。有目击者表示，现场哭成一片，储户都在落泪。美国已要求两家晶片设计开发大厂停止顶级人工智能 AI 晶片出口中国，分别是英伟达及超微。专家指，人工智能运算已应用在国防、军事、武器，中共下一世代的武器装备的研发将受到阻滞。综合媒体9月2号报道，8月31号晶片设计商英伟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说美国政府在26号通知该公司未来出口 A100 及 H100 晶片到中国，包括香港及俄罗斯，必须先申请出口许可，以降低上述高阶 AI 晶片被中共军方使用的风险。文件中说，该规定还包括未来英伟达最高效能及高速传输晶片 IO 效能大于或等于 A100 的所有晶片及搭载该类晶片的任何系统。英伟达 H100 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机密运算功能的加速器，使用者能利用前所未见的 H100 GPU 加速能力，同时保护使用者资料及应用程式的机密与完整性。AI 运算效能是上一代的6倍。A100 采用 MPEG 架构，用于加速 AI、资料分析及高效能运算作业。 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曾表示，20个 H100GPU 可以承托相当于全球互联网的流量。超微同时宣布，美国最新执照禁止该公司将 MI250 晶片出口至中国，但是 MI100 晶片应该不受影响。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向希望之声表示， AI 晶片用于人工智慧运算，这个运算有很多重要的应用，和美中之间的国家安全有关。他分析，人工智慧顶级的运算晶片或高阶 AI 晶片，基本上全球现在包括自由世界国家的应用，第一是用在超级电脑，第二有人将 AI 晶片运用在国防、军事、武器，还有一个其实 AI 运算比如要模拟飞弹的弹道、国防的攻防，其实运算在国防的整个发展上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杨瑞林在新唐人近日举办的经济讲座演讲时指， AI 是重要的，没有重要的晶片发展 6G AI 就会跌跌撞撞。据报道，美国商务部没有讲明对禁止部分 AI 晶片出口中国制定哪一些新规，但是表示商务部正在审查与中国有关的政策及做法，以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商务部发言人说，我们正采取全面的方法，以实施与技术、终端用途和最终用户有关的额外行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认为，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是将中共的军事发展冻结在现况，特别是军用 AI 和军用高速网络的运用，未来的包括无人机或是其他自主作战的武器都非常关键，唯有这样做才可以让中共军力无法再继续扩张。苏子云向希望之声表示，对中共的科技封锁会是一个趋势，而且可能是不会改变、不可逆的。他分析，他下一世代的武器装备可能研发就受到阻滞，包括装备上使用的晶片，亦包括超级电脑。如果超级电脑的使用亦受到限缩，很多实验可能就无法再进行。他一些包括战场的感射器，比如新的双位阵列雷达、载机上的火控系统、飞弹上的自主导航系统，可能就无法再获得进步。财务企策略顾问机构 DED 咨询执行长杰伊·戈德堡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已禁止部分美企供应华为等特定中企，转变成禁止特定美制品销售中国。据杰富瑞研究报告，最坏的状况是美商务部扩大禁令，阻止台积电、三星电子等晶圆代工厂为中国 IC 设计商生产晶片。就在北京以外宣布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会期后，一场关于闭关锁国的争论正在扰动舆论。中共党刊求是今日刊发习近平旧日讲话，提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在8月24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今年6月25号历史研究第三期上的文章发到网上，标题是《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深探引起舆论关注》。文章辩护说，明清时期并非闭关锁国，而是防止西方殖民入侵的自主限关，并没有阻碍中外贸易和交流。还说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央社报道说，这篇文章长达 1.5 万字，被认为是在释放中国未来可能与西方国家脱欧、转移闭关锁国的信号。而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的旧日谈话，同样让人有为闭关锁国澄清的联想。而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为了应对国际挑战，习近平更多的强调自力更生，他相信可以通过举国体系和两弹一星精神在晶片业有所成就。对于这个话题，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指出，这份闭关锁国研究报告的项目负责人高翔 从履历睇，佢好大概率系习派人马。中共高层权斗经常系借助历史嚟影射现实噶。从呢篇文章中可以睇到，中共高层明显出现咗两条基本路线，一条系延续邓小平嘅路线，核心口号系继续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条路线系习近平路线，核心口号系搞内循环为主嘅双循环，以政治安全为中心。佢表示，高墙呢个课题组规格如此之高，如此郑重其事嘅研究，究竟系闭关锁国定系自主限关？就系要雄辩嘅证明，习近平当局嘅路线并非闭关锁国，而是自主限关，或者讲他想证实当局既有名称自主限关政策之长，又有名称消极防御之短。这套理论一旦确立起来，那些用否定改革开放就是闭关锁国老路的反习势力就失去了理论依据的高低。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就是解读习从提的自力更生。他对戴纪元说，中共过去四十年搞的改革开放亦只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真正的所谓改革红利落响权贵家族手中。唐靖远表示，如果将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比喻成100步，邓小平的跛脚改革看成50步，这样习近平的打算就是走到80步，既能得到大权独揽，又继续获得选择性经济开放的红利。在这条路线下，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和中产阶层可能会遭到严重削弱，但是中共政权安全得到强化。由于美元显著走强，本周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面临贬值压力，连续4日防守 6.9 关口。自8月15号中共央行降息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曲线已经变得更加陡峭。在两个星期多的时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已经从 6.74 跌至 6.90 区域，贬值幅度超过 2%。 财新网认为，自本周起人民币汇率在 6.9 关口有筑底趋势，但是如果美元能够进一步走弱，中间价仍然有一定的回归趋向，并不需要重启逆周期因子进行调控。招商证券研发中心董事总经理谢亚轩表示，人民币汇率短期仍然会承压，表面上是因为央行的超预期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但背后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恢复低于预期。此外，近期限电政策对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在8月份又增加了31.5万个就业岗位，就业增长总体放缓。在8月份，美国就业在所有关键行业和子行业都出现增长，其中商业服务业增加了6.8万个工作岗位。LPL 金融首席经济学家杰弗里罗奇表示，随着8月份商品生产和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市场对就业岗位的广泛增长表示赞许。9月2号，美国股市走高，三大股指均在早盘攀升超过 1%。 需求增加的产业包括计算机行业、建筑与工程。在过去一年来，这个领域增加了110万个岗位。医疗保健行业在8月份排名第二，新增48200个岗位。此外，贸易零售增加了4.4万个工作岗位，排名第三，而酒店行业出现放缓。政府报告显示，工资增长正在下降。此外，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寻求就业。投资人认为，这份就业报告能够缓解美联储在加息方面的鹰派立场。彭博社的经济专家认为，这样为美联储的经济软着陆目标提供了一些机会。但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政策前景仍然不够乐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